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很高兴把海燕姐妹请到了我们当中。海燕姐妹呢，其实她自己的职业是老师啊，
是，
嗯，这当中呢帮助了很多的人啊。海燕啊，那今天请你来呢，是想分享你个人的经历。底下聊天的时候啊，听你讲过一点点啊，你小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儿童啊。甚至家长都不知道
是
你是一个特殊儿童，那你能不能讲讲你是怎样一个特殊的孩子？
好的，其实我的小时候呢，按照现在哈这个社会上的专家来鉴定的话呢，属于自闭症儿童，这就是我的特殊性。但是呢，大家现在都看见我就是一位站讲台来教导别人的一位老师。我的专业是早期儿童教育，那我自己本人呢，也是在基督教的这个事工里面专门做这种家庭关系的辅导啊，和这方面的一个帮助的人。
嗯，你能不能讲讲这个自闭症，因为可能我们很多人也不太了解，那自闭症儿童他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他是什么特点的儿童呢？
好的，简单的来说，老百姓能听懂的话，就是说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跟外面的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呢之间缺乏沟通和联系，是失联的，好像当时的那个飞机哈失联，无法互相产生回应和沟通。
父母知道你有这样的情况吗？
我想他们是不知道的，当时的社会环境就是这样，包括那个时候也没有相应这方面的医院诊断措施都没有，社会社工都不具备，作为父母来说本身也没有这个医学背景和专业知识，普通的父母一般都会意识不到这个孩子有可能已经是自闭症的这个倾向了。
那你当时的表现是什么？
我的表现就是从我生下来开始到五岁以前，我比其他的孩子反应要慢很多，主要是迟缓在对社会的这个意识上。比如说小到一个自己的家，我的妹妹比我小一两岁，我的父母也在家里的时候，我和他们之间的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上，我基本上没有反应。
那你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你有记忆吗？
我的记忆非常的模糊，除了个别的一些事，而我能记住的事情，实际上感谢神，也是跟上帝耶稣有关的。
这么奇妙，能不能讲讲你记住的事情？
好，我有印象的记忆就是大概四五岁左右的时候，那是一件事情。我有一次在阳台上玩，因为我们家是楼房，住三楼，我在阳台上玩，一个人玩嘛，我是不知道怎么跟妹妹玩的，什么时候都是一个人玩，这自闭就是这样。那我在一个人低头玩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身穿洁白的长袍的一个人，他就来到阳台上跟我对话。我印象中他当时跟我说一些话，他说，孩子不要害怕，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呢是有专门的使命和任务的。他就用手指着天上，指着上面，他说孩子，是我从那里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完成你的使命和任务，当你完成以后，我还会把你带回到你来的地方。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有点像神话故事一样的。
是
哈，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这个记忆就那么真实的留在你的印象中。
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是真的完全在这个世界上发生呢，我不清楚， 但我印象深刻的，我知道他在我的心里确实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所以我并不能够确认这件事是不是 physically 真实发生，但是我知道在我的灵魂里面，我清楚的知道有这样一件记忆，有这位穿着白袍的，我相信他就是我的耶稣。他在我四岁的那一年，虽然我作为一个无法跟这个世界产生联系的，算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的这个孩子，我的父母也不知道我的情况和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耶稣他却直接来到我的面前。我记得自从这位穿着白衣的人跟我说话以后，我觉得我的记忆力就开始清晰起来，头脑啊，对这个社会的周围世界在发生什么开始慢慢有一点意识了。等到我小学的时候就发生了第二件事情啊，我上小学，其实我对上学都不是太有意识，是父母带着去啊，上了一年的学，最后才模模糊糊的意识到，哦，我来上学了啊。所以你看这样的儿童他是非常被动的迟缓的。等到我大概小学几年级的时候呢，发生另外一件事，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是金属的铅笔盒啊，那个上面有一些图案，对不对？很漂亮。那有时候有小孩子嘛，喜欢用小刀在铅笔盒上刻来刻去啊。那个时候我也会了一点中国字，有一天在家里写作业的时候，不知道思维又跑到哪里去了啊，发会儿呆不知道怎么就想写下一段话，我就拿小笔刀啊，在这个铅笔盒上就刻了一段话。我刻的话是说，我的爸爸不是地上的人，我的爸爸是天上的神。
哇，这谁告诉你的？好奇妙啊你怎么可以会想刻这样的话？
是
你当时想的是你自己的爸爸吗？
其实我不太记得了，我只是记得我刻这段话。但是这件事情本来我是不应该记那么清楚的，因为我的家族啊，没有任何人跟信基督教有关系哈。你知道中国的大环境也没有什么公开的传福音的机会和可能，但是这句话就在我的心里，我就顺手把它刻在这个铅笔盒上。我为什么能记得这件事儿呢？是因为过不多久，我的母亲收拾屋子的时候，很无意识的看见了我的铅笔盒上的这段话，然后她就为此向我大发脾气啊，她就大怒。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父母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很好，从一开始结婚啊，有了我就一直是争吵不断啊，我们家里就是饭桌上的气氛是紧张焦灼的，所以我从小在家里的胆子也是像小兔子一样，本来又是自闭啊，所以就活在自己世界。那我的母亲对我的父亲是可能就是有一些关系上的矛盾和怨言。那当他看见我在铅笔盒上竟然写一段话，说称我的爸爸是天上的神啊，他就非常的生气。所以为此他就抱怨我，责骂我说，你为什么在你的心目中你的父亲那么伟大呢？他哪有那么伟大吗？他就为此就心里不平衡哈，对我表达。因此我就把这件事记住了。哦，原来我曾经刻过这样一段话。那当时不懂，包括四岁啊，遇见一位穿白袍子的人跟我讲话，然后小学的时候呢又刻这样一段啊，我的爸爸是天上的神，都不懂嘛哈。等到我长大之后来到北美移民，发生一个生死关头那个时候，然后就为此信了耶稣之后，我再回头看，突然想起小时候这些事情，我才明白原来我从最起初在母腹当中就已经被天父爸爸开始关注，并且他亲自照顾我一点点长大。
哎呀，真的感恩海燕。那你怎么到了北美会出现这么一件事呢？什么事情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因为这也是神的荣耀，他的作为。没有人知道我，其实我当时的症状是典型的自闭症了。那就这样长大，我想耶稣他在我幼年的时候专门来造访我，以至于我开始得医治，我的思维越来越清晰，竟然就这样子，就是说勉勉强强吧，成绩很不稳定，但是勉勉强强升了初中，升了高中，我竟然又读了大学。这里面全部都是很特殊的，因为我的成绩不稳定，也不是很优秀，但是一到大考试，比如说中考啊高考啊，我就每一次超常发挥 所以你看这里面都是神的手托着我，所以我真的这一生我没有什么可自己骄傲的，全部都是他最后托我一把，否则没有今天的我、我的父母也是因为工作非常繁忙，所以几乎没有时间来照顾或者说来跟我交流，所以我是完全是被天父这样子很关注的养大的、然后呢等我成年以后，我自己就里面有一个志愿，我的理想是希望成为一名教师，我从大学毕业开始我就想申请这个教师的工作，但是呢好像上帝那时候把门都关了，以至于我在很多的不同的专业领域我都在工作、我做过市场，我做过技术支持，我做过这个产品的认证、我甚至去北京按摩医院去学了一年的这个疾病的医治的证书、所以我尝试了很多的行业、我想那个时候也是上帝给我这样子鼓励，以至于我在不同的领域遇见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工作环境里面慢慢的就拓展了我的个性，从一个非常自闭的一个自我封闭的一个人呢，就慢慢变得哦，原来我是可以去尝试我所不熟悉的环境和领域的，我是可以面对一些小小的挑战，那个时候是打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因为我的父母呢跟我的关系比较疏远，那我自己也觉得好像在国内不是一定要待着，因为我的小时候的这个特殊性格，那我父亲呢一直就是半开玩笑的称呼我是一个、小怪胎，他说你就像一个外星人，不像是一个应该活在地球上的人。
哇、
所以你就
这样的评价、
所以你可以想见在家里最了解我的人都是觉得不知道怎么帮助我嘛。所以这样的儿童其实他们是很无助的、因为我的父亲他对我鼓励，他就说哎，你看你都读了大学了，那其实你现在够条件可以出国去、深造一下、实际上他是觉得国内的这个环境可能我没办法生存下来、因为他觉得我古怪嘛、那我就听了他的建议，所以那个时候就竟然就移民成功了，就申请就批下来，我就成了加拿大的移民来到这边。到了温哥华这边以后呢，我的专业啊，读大学的专业是计算机，那到了这边以后呢，其实我本人对计算机没有兴趣，我想换我的行业，不知道换什么啊。直到有一天有几位在这个温哥华这边的妈妈们，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这边生活，是我的邻居啊。那他们呢就是来找我说，哎呀，说这个海燕啊，可不可以请你帮忙帮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这几位妈妈呢就可以约好了去购物啊，然后去公园自己放松一下哈，因为天天带着家里的那个几岁的小朋友。我说没问题啊，结果妈妈们就去购物，购物完了以后觉得很开心嘛，又舍不得回来，又去公园溜达，又出去玩了一圈，最后呢好几个小时以后回到家就一看，他们所有的孩子竟然就跟这个海燕阿姨哈，就待在一个房间里，大家玩得不亦乐乎，不是我在玩，是他们在玩我的头发呀，玩我的衣服啊，给我什么打扮啊，假装他们是理发师啊。然后呢我就拿着我的笔记本电脑在桌子边上一个劲儿敲，我敲我的电脑，他们玩着我的头发和衣服。我就无所谓，小时候比较自闭嘛，所以对于周围事情发生什么呀，我就很能够安然处之哈。所以这些母亲们看见这幅场景他们就惊呆了，就说太和谐了，说你要是不去做一下早期的幼儿教育这个行业啊，太可惜。
哦，是他们把你推上了这个行业。
对，所以你看我从一个完全跟机器打交道一个逻辑的一个工作的环境里面，一下跑到非常感性的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里，后来我竟然接受了，因为我想尝试新东西嘛，以前上帝给我打了好的基础，我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东西，我想说哎，那好吧，我来到了西方，我就再尝试新的东西。所以我就放弃了之前的计算机的背景，然后我开始做更多的这个幼儿教育，也上这边读了书拿了认证。所以当我开始有自己的计划了，我觉得啊，现在我有想要做的事了，有目标和理想，我要学这个专业，然后我要自己开一个幼儿园做辅导和教学。当我拿到毕业证的那一天是大概是10月份， 我记得那一年十月份我拿到了我的专业毕业证，并且同时有一家的幼儿园的老板他已经主动给我一个 offer， 他说你一毕业到我这里做我的 manager， 就是全校的同学都非常羡慕我，因为我几乎是第一个拿到工作的人。你看所有的这些方面神都在鼓励我，
对，
我觉得一切都很顺利，而且我觉得越来越游刃有余。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带我整整转了一个90度的弯，我的整个人生的道路开始改向。十月份我拿到毕业证，11月份我开始去新的工作岗位上班。那天我开着车出门，开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因为我是绿灯，当我一路往前一直开的时候呢，旁边就是十字路口跟我横过来的这条马路上有一辆车呢，那个人是喝醉了酒驾，并且呢他想横穿这个十字路口，他还踩了油门，以80速的这样的一速度拦腰撞在我的车上，并且撞在我的驾驶座位这个方向上。
天哪！
是的，当时这辆车离我的这个身体就大概有1尺那么远，就会撞在我身上，或者说撞在我的车门上，而车门是很脆弱的，一撞上去直接是撞我的身体，但是就差1尺离我的腿，以至于撞在我前面的这个左的前盖发动机上。我的车当时被他80速的拦腰撞，然后车就整个打了一个360度的转，转到了横的一条小街上。然后呢对方的车还没有停下来，在我后面使劲的追尾撞了我2下，然后我的车再被他直接推到小街里了停下来。这2次的撞让我的整个脊柱啊就被震散了，因为是你想象一下脊椎的那么多的关节，首先被横着这样晃一下，然后又被竖的这样晃一下，然后整个脊椎就像软骨一样的，我跟那个对方肇事的司机一起被送到医院。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么严重的车祸，我在医院里被检查的时候，从头到脚趾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伤口，然后又做了内部的检查，竟然没有一个地方是内出血，没有一个地方是骨折。我只是呢整个脚膝盖和脚腕全部肿得很大，然后还有一个严重的症状，就是我的头脑啊有严重的脑震荡的后遗症，使我呢不能正常思维。你看我的人生很有意思，现在回想就想起我最起初生下来我的头脑就不如别人，就是功能就比较低比较弱啊，头脑的思维能力就弱。然后后来呢神医治我，慢慢的托起我，让我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像正常人那样可以生活享受这个世界了。当我在加拿大最意气风发准备开始做一个幼儿园的经理啊，我一毕业就是做经理啊，别人都是从幼儿园的老师开始做起，这么样意气风发将要面对这个最好的前程的时候，在我的高峰点的时候，突然一个车祸让我整个一个转弯，我的道路完全改了方向，而且整个车祸任何身体没受伤害，就是我的这个聪明的大脑
又开始有问题了，
开始又进入回到最起初那个 disable 无法动脑筋没有任何的智商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当时发生这个车祸其实是蛮严重的，因为是死亡之前的那一瞬间了，死亡离我非常非常近那一刻。因为我是来到这边移民呢就一个人嘛，也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啊，我的个性呢还是比较受小时候的那个影响，多少还留一些痕迹，所以也不是广交朋友，又没有亲人这边，所以当我出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我的父母并不知道，而因为我的个性的缘故呢也没有让他们知道。因为你想一想，就算我让他们知道他们也不能够来做什么呀，远在这边又不是随便就可以过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选择了没有让他们知道。可是你知道吗，等到这个车祸之后发生一系列的让你想象不到的事情之后，最终神终于让我跨进了他的这扇救恩之门。之后我在教会里面就分享，很感恩的分享神怎么样拯救我从死亡中进到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件事情，那就在见证中分享了这个车祸的事情。这个车祸的这个见证呢就被教会制作成精美的光盘， 就是传福音的光盘哈。然后呢，就由我们当时的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回中国探亲的人带回了中国。然后呢，竟然不知道怎么辗转几次到了我的爸爸妈妈的手上。
哦，太奇妙了。
对，然后呢，我的爸爸妈妈竟然就在家里用电视机放这个光盘，见证光盘，就看到了他们的女儿。我的妹妹跟我说，事后跟我说，她说当时爸爸妈妈都惊呆了，他们从来不知道她的女儿在加拿大单身一个人的时候竟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他们非常的后怕。这件事情也成为了将来在未来神指定的日子带领我的父母啊也来进入耶稣的救恩之门的一个很重要的伏笔。
海燕啊，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车祸之后啊，你怎么样真正的进入到教会里面啊？但是这个具体的细节我们今天还没有分享，我请你下一次再来到我们这里和大家分享好吗？
好的，
谢
谢。
谢
谢。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雨还多辽阔，我从来看不到，生命把我照着，让我灵得开窍，天父煽起他的爱，升高云霄，展翅，展翅，乘着风展翅，展翅。天上有多美好， 是我展翅飞翱，看到天上荣耀，金色黎明照耀，我心满有盼望，天父神奇他的爱，把我越升越高。天父神奇他的爱。